接着请看着甲巳善有为这一颗，又分成三颗：一、解释名义；二、善知识种类；三、举重劝修。首先以解释名义啊，解释啊善有的名称跟意义啊，请看着文。善有者，又名善知识也。法华文句云：文明为知，见行为事，世人亦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识。那么什么叫善有呢？善有其实就是善知识，那么就善知识的意思。那这个善知识的意思啊，我们根据《法华文句》里面说到，文明为知，见行为事。听到他的名字，我知道这个人，这叫知。那么什么叫事呢？我看到这个人的形体，就认识他了，这就是知识的意思。那么这只是知识而已。那这个人呢，如果对我的菩提之道有所帮助啊，就叫善知识。那么菩提之道，菩提是觉的意思。那么也是呢，对我证悟三乘的果位有所帮助。对于这个成佛之道有所帮助，就叫善知识。那么反过来，如果不是的话，会使令我堕落到恶道当中，这是恶知识。那么这是善知识它的意思。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根据其他的经典来解释。华首经云：若有四法，当知是为善知识也。何等为是？一、能令，能入善法中；二、能障碍诸不善法；三、能令人住于正法；四者常能随顺教化。华首经说到，如果呢这位大德他具备了四种法，就可以称为是善知识。第一个呢，能令人入于善法当中，你亲近他的时候你能够修行十三业，修行五戒等等的，那么这就是入于善法。第二呢，能障碍诸不善法，我们亲近这个大德之后，我们能够远离恶法恶业，远离十二业等等的，不再造恶了。三呢，能够使令人注意正法当中，正法就很重要了。那么前面的断恶修善呢，还属于人天的福报。那么注意正法呢，就开始要修行了。那什么叫正法？根据俱舍论来讲，佛的正法有两种，一个叫教，一个叫正。教法，一个是正悟，那个正叫教正法跟正正法，这两种的正法。那么教理上的正法是什么呢？就是佛所说的经律论三藏，这叫教正法。那么正正法呢，正悟的这个正法，一个是教理的正法，一个是正悟的正法。就是正悟的正法呢，就是三乘五漏的道法，就是能够证悟到这个三乘的果位，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毗湿佛，或者是菩萨佛果这样的情形。那么只要有人能够受持，或者是呢演说正法，那么佛的教正二法就能够住在世间。那么就能这样说的，有人受持者，那么正法便住世。那么有人能够受持就依着这个戒法来行持，或者依着禅定，依着这个智慧来修学，正法就住在世间了。那么如果呢有人能够依教去修行，那么佛的正法就住在世间。一个是对道理的明白，一个是对果位的证悟，这两种，一个是教，一个是证。那么教呢，我们刚刚提到经论三藏，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晓得，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佛法的道理，那么写了很多的文章，但是呢没有引发我们的出离心，没有引发我们的菩提心，没有引发我们的实相慧，没有引发我们了生脱死的心这个不叫教法，这是一种学术研究。那么现在很多的学者就有这样的过患， 好，比方一些日本的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是不是教授啊博士啊，好，那么写了很多文章之后考据考察，结果考出来是有问题的，那个知见不正确的，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佛法，他只把佛法当成学术的研究，你读他的文章啊，不会升起出离心，不会升起大悲心，不会升起想要修行的心，只是在那边考据啊，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啊，这个是哪里来的，就这样考据而已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些教授啊，他可能啊，连这个五戒啊、三规都还没有啊，不要说五戒，三规可能都还没有。所以读这些经论呢、啊，读他的文章会影响我们的政治见，这叫注意的。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更多这样的文章很多啊，有时候看了以后，你对佛法的知见还没有掌握住，会影响你的信心。啊，不要说影响你对净土的信心，也会影响你对佛法的信心，这样有问题。啊，所以根据据舍论，你看据舍论谁做的？天亲菩萨嘛，啊，是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圣者，是大修行人。所以你看，你读他的论，好好的学习，会引发我们的出离心，会增长我们的智慧。据舍论又叫聪明论，啊，因为读了以后会聪明。啊，那么当时外道。其实天亲菩萨最初也是外道，啊，那么后来他学习佛法之后，哎，他就知见不对，他就开始编这个佛法里面的书，就写了一本据舍论，哦，写出来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要来看，啊，那么佛弟子也看，外道也看，啊，因为外道怕自己啊变笨了，啊，所以他要看看据舍论，看了，哎，他觉得他也变聪明了，啊，所以据舍论有叫聪明论，啊。那么天亲菩萨呢，就四亲，也叫四亲菩萨，他本身呢在佛法当中有修正的，啊，所以我们读这种论啊，祖师大德的论啊，才能引发我们真实的信心，政治正见这就很重要了，啊，所以啊，我们感觉啊，现代人的文章啊少看，当然也不是说都不看了，就说你要有个智慧眼在做抉择，要不然看了你都影响信心，到底这是如何说的？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后来每天在怀疑在考证，就像科学家一样，但修行不是这样的，你看藕益大师那种修行，印光大师那种修行，弘一大师那种修行，那么就超越了这些学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这是教法的真身见。那么正正法呢，就正悟这方面呢，就是要我们实际的行持，当然它的高标准就是有开悟正果的人在世间，那么稍微低一点，就是有能够持戒修定，学会的，戒定慧商学也在修学。那么这个正正法也在世间，你好的持戒，起码你持戒持五戒、持八关斋戒哦。那么这个修行的正法就在世间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学戒啊、持戒啊、听戒啊都很重要，基本的。那么在进一步的我们修定啊，在学习经论、开发智慧。乃至我们念佛也是啊，这个正正法在世间，要不然如果我们现在都讲净土无尽论啊，讲得头头是道，结果呢我们是要共修，没有人来，不行啊，是不是？你没有真实的念佛，你怎么可能往生呢？不行，实际的修行，实修更重要啊，实修更重要。好，那么这说到什么是正法啊，第四呢，常能随顺教化。十大文里面提到恒顺众生，就是随顺众生的善根呢、啊，而来教化他，为他来说法啊。那么这叫随顺教化，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接着以二善知识种类分三科：一教授善知识，二外护善知识，三同行善知识。丙一教授善知识。那么善知识有三种，第一个呢，是教授善知识。教善知识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圣道门，一个是净土门，因为这两者有点不同，好，所以我们把它区分一下。圣道门善知识呢，就是能够使令学者成就定慧，开悟正果，这标准就很高了。好，那么学习的人呢、啊，他是我的师长啊，我跟着他学习，我能够、啊、成就禅定或是般若智慧，乃至我能够开悟，甚至啊能够正果，好，那么这是一个教授的善知识。另外呢，净土门的善知识。能令学者信愿坚固，持戒念佛，啊，那么它不同于啊圣道门的善知识，啊，因为我们在净土门念佛当中，我们不是要求要开悟要正果的， 我们是第一个要希望我对净土法门的信心跟愿力啊能够坚固。那么另外呢，我在念佛啊能够啊希望能够怎么样达到一心不乱，当然基本来讲要持戒。好，所以它的标准呢就是这个善知识能够引导你啊使令你的心愿坚固啊，使令啊能够持戒念佛，断恶修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摩诃子观的解释。摩诃子观云，善知识有三种，一外护，二同行，三教授。教授善知识者，如涅盘经云，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好，那么这三种善知识啊，是根据智者大师所讲的。好，有这三种的善知识。好，那么第一个教授善知识什么意思呢？就如同啊涅盘经里面所说的啊，那么他能够如法而说，如说而行。啊，他讲的是如法的。什么叫如法？就是根据经论，这叫如法，这很重要，是不是？你讲什么都可以，但是要经论的根据。好，那么经佛所讲的，论祖师大德的智慧。好，那么有这样的根据，这个才是正知正见，很重要。我们这样强调，你要依止古德的智慧，不要依止现在的智慧。啊，现在的呢，虚妄分别多啊，多知多见了。啊，那么受了现在很多的这个思想的毒害，比方说科学啊，当然我们不能说科学就不好啊，但是呢科学有它的局限，是不是啊？那么谁知道，就学过科学人都知道有它的局限，是不是？它经常的变化啊，那么经常的变了。我们说科学要不断的进步，为什么不断的进步？因为它就不对嘛，所以它不断的进步。佛法不用进步了，因为佛陀讲的真理2500年前到现在是完全一样的。他讲空性，不会说忽然有一天佛陀告诉讲、哎、对不起啊，空性要稍微调整一下啊，那么应该不是空性，好、啊、应该是什么什么再调整。没有，你看佛陀从以前到现在，空性是真理，无我是真理，菩提性是真理，我们要立众这是真理啊。但科学呢它就是啊很多的这个理论它不断的要修正啊，或是不断的要调整啊，乃至是错的理论很多很多了啊。那么有接触科学就知道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刚刚说啊，要以古德的知见为知见啊，这个才好啊。那么假使呢现在人的知见跟古德的知见有冲突有抵触，那当然是以古德为标准啊，这是我们佛弟子啊要具备的正确的知见啊。那么如法而说，就是根据经论来说，不但是如此，还能够如说而行啊！啊，如说而修行则更难了、啊。啊，那么能够就你所说的去修啊，这是更难的，不容易。好、啊，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哦，自己啊，修行这个三乘的菩提，啊，声闻缘觉菩萨乘，也能够啊教导别人来修行。那么这是教授善知识。好，我们再看着下面。圣道门中圆满之善知识，须具实德，能令学者成就定慧，开悟正果。庄严经论云，若善知识具足十种功德者，应看清净。何谓为实？一者调伏，二者极静，三者除惑，四者得真，五者游泳，六者精富，七觉真，八善说，九悲身，十离退。那么圣道门当中啊，一个圆满的善知识，一个圆满的，他要具备十种功德，那不容易。为什么呢？他要使令啊，跟他学的呢，能够成就禅定跟般若的智慧，以及呢开悟正果。好、啊，所以他的具备的功德就要多了。那么下面呢，就根据啊《庄严经论》里面所讲的。这个善知识呢要十种功德啊，那我们算是念佛的，我们了解一下也很好，就帮助我们去辨别，是不是？你才知道你要有，我们说古人啊要参方，要参方眼，是不是？你没有参方眼，你说我要去参学，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参学啊，那么到这个地方什么都不懂，那这样不行的。你要参方，你要有个标准啊，那么才能够参方的 好，那么这边提到呢十种功德，我们看的这个表，一调伏，好，位与界相应也。什么叫调伏呢？叫调烦恼，就这个善知识啊，它能够跟戒法相应，好，那么它就能够调伏它的烦恼到一个程度，好，那么它自己本身也能够断恶修善，好，它有这个调伏烦恼的功德了。好，二极静，位与定相应，他的内心啊是极静的，好，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跟禅定相应。我们说烦恼八万四千个，无量无边的烦恼，总色呢六根本烦恼，在归纳起来贪嗔痴。那么不管是哪一种烦恼，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告诉我们，烦恼它有一个总相，这个总相啊就是不极静，只要我们内心不极静呢，就是跟烦恼相应。所以内心极静很重要的。那么戒呢是能够扶出的烦恼，禅定啊能够扶住啊维系的烦恼。所以极静本身也是一个功德。第三呢，除惑，位与慧相应，扶断烦恼也。它能够除去迷惑，就是惑就烦恼的意思啊，断除烦恼。就是呢三知识啊，它能够跟智慧相应。那么扶烦恼或是断烦恼。那么这个扶烦恼跟断烦恼，扶烦恼就比前面的极静啊，更加的维系了。就是它能够扶住烦恼，就比前面的极静啊，还要更加的深刻。扶更维系的烦恼，这个意思。第四，德增，未具戒定慧，不缺不减也。功德增上，就是呢，它具足戒定慧。那么戒定慧方面呢，不缺漏也不减少。无有勇，为利益他时不疲倦也。那么利益他的事呀，能够勇往直前。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不会疲倦，比方呢说法，或是办佛教事业。那么所谓的弘法是家务，立身是事业。那么他自己能够修十三业，引导众生修十三业，不管救灾啊等等的。那么虽然是他只是人天的福业，不过呢也能够引导众生啊不断的进步。那么或者呢传戒啦，讲经说法啦，领众修行啦，领众现在来讲比方打禅机啊，打佛器啊等等的，这些啊都是立身的事业。六经父，为多闻也。他学习很多的经典啊。七觉真，为了时也。了就是通达的意思，通达第一地，时意就第一地实相的离体。八善说，为说法不颠倒也。那么他善于说法，也说呢他说法不会颠倒。什么叫不颠倒？就是啊他具有正正见，不是啊巧言令色。他所说的法呢能够符合啊三法应，能够符合呢实相应，这才是正知正见。九悲身，为无希求也。无所希求。那么无所希求是啊就是啊璎珞经里面所讲的施恩不忘报。他对众生有恩德，他不会希望有所回报，这叫不忘报。那么这个呢就跟菩提心相应了。那么一般众生啊也是啊施恩不忘报。他的忘是不会忘记的意思。他一直记得啊我对别人有什么恩德，这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了。你看菩萨不是，菩萨是不忘报，不会希望啊你要再回馈我什么，不会的呀。那么所以我们凡夫啊就要慢慢的进步，慢慢的进步。第十呢，离退，为于切实恭敬而说也。不会退失恭敬心。那么在一切时间啊都能够恭敬说法，也就是重法的意思。那么这善知识啊具备的十种功德。我们接着看24页。末法之时，具足圆满功德之善知识，实难可遇。 具足弟子相之学者亦难可得，若有具持少分功德之善之事，亦应清净，以学者定慧虽难成就，但能具足正戒，应当庆幸。到这边这里呢是告诉我们的，在末法的时候啊，我们要找一个具足圆满功德的善知识啊，不容易，非常难。好，另外呢，要具足弟子相的学者呢，也很难找到。好，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要求，是不是？你不能只要求哦，这个师父要多好多好啊，我才要跟他学，但自己呢啊什么都不干啊，那么就要求啊这个上师善知识啊要非常好啊，但是自己不努力。啊，那么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呢，相对的，啊，要具足弟子相，你具足这个弟子相啊，你才能够感得啊这个善知识。那什么叫弟子相呢？根据经论啊提到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净信为本；第二个，念恩生敬。好，净信为本，就是啊，我们要观师长啊，就是佛，啊，这个不容易吧？是不是在密宗里面提到观上师就是佛，哦，观想这个上师啊就像佛一样。那么另外呢，莲师大师、藕益大师啊也说过，这个沙弥的阶段啊，你要看你的和尚跟阿舍离这二世啊就像佛一样，好，这样来侍奉他。我们在最初学这个沙弥威仪的时候，沙弥十戒威仪录要里面就有提到这点。好，当然这个地方是我们虽然在学的时候有这样学，好，教有这样教，但是在我们汉地啊比较不强调这个。那么为什么古德他要强调这个呢？啊，就是说啊，一般人对佛啊是不会升起啊这种轻慢心，也不会升起呢哦这个佛有过失哦，他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好，那么他会看到佛的功德啊。那么如果他看到这个佛有什么不对劲的话，他会想到哦，可能是我看错了，不是佛有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对师长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那你修行上就能够增长，就能够进步。那么诸佛已经过去了，未来佛还没有出现。那么现在说法能够代替佛陀啊宣扬正法的就是我们的师长，就是你的和尚跟阿舍离。好，所以呢，应当啊是和尚二十两，像佛一样。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在北传的佛法比较少强调，啊，那么藏系的系统啊，他们就强调了，是上师如佛，啊，不过虽然是如此啊，也是不容易办到，不容易办到。啊，那么真正要看上师如佛，那不容易的呀。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提到啊，怎么样成事善知识呢？你要去啊。对待善知识如孝子心，你要承顺他的颜色，就是脸色。好，那么像我们对父母一样，好，父母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善于察言观色。啊，那么对这个善知识啊，师长也是如此。啊，那么也提到呢，如除分人心，好，要远离这个骄慢，好，没有这个供告我们的心。你看那个除大分的，啊，那么他就是啊，觉得自己很卑微啊。不有这个骄慢心，如弟子心，啊，那么善知识所有的训诲啊，我们不能够违背的，啊，如同仆心，啊，就像那个仆人一样，啊，那么这个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那么师长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良犬心，良犬是什么？就是狗的意思，好，那么看善知识啊。我们就好像我们在他面前像狗一样，啊，狗不会伤害这个主人，啊，那么这狗对主人是怎么样呢？啊，这个主人一生气，脚马一踢，他马上跑走，啊，跑走之后，他看主人，哎，不生气，他尾巴摇摇又回来了，就像狗一样，那这不容易啊，啊，那么现在教弟子哪个人敢教弟子这样子，啊，不过后面我们等下提底。我们在莲师的教授啊就是这样子，啊，当然不是把我们当作狗啊，不过呢，有到过莲师的 不管是有出家的没有出家的都有那个经历啊。那么这个忏公上人呢、好的时候非常的慈悲啊，啊，就像个老爷爷一样，哎呀，非常的慈祥啊。他一发脾气的时候啊，受不了，大家都害怕，啊，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如两犬星啊，在宋朝啊，有位这个有这个法眼禅师跟意外禅师这些人，他们听说呢，河南有位归省禅师高风亮吉啊，就特别的前往去参访啊。那么去的时候呢，刚好遇到冬天下雪啊。那么归省禅师呢，就不让他们挂单，呵斥他们把他们赶走，甚至啊用水泼他啊。那么泼到他们身上衣服都湿了，你看冬天了啊，不让他挂单就算了，还用水泼他们。那么其他出家人呢、啊，跟着去的就受不了啊，被骂还被泼水。啊，这什么是一代高僧啊？那么用这种方法就离开了。只有法眼禅师跟意外禅师啊，他们呢、啊、把这个衣服啊、坐具啊整理整理，还一直坐在那边。那么到第二天下午啊，这个归省禅师就说了：“你们再不离开，难道要我赶你吗？”啊，那么法眼禅师啊就上前顶礼哦，就说了：“我们不辞千里啊，迢迢而来呀、啊。”啊，为的就是要参事访道，难道一瓢水就可以把我们赶走吗？啊，就算打我们，我们不离开。好，归省禅师啊，才准许他们两个挂单。啊，那么就安排他们呢，啊，去这个厨房工作啊，哪里哪里啊，等等的情形。啊，那么当时这个寺里面的伙食很差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归省禅师外出，法眼禅师啊，就私底下将常煮的油面呢、啊，拿出来，要煮一个五味粥的这个汤啊，啊供众。那么这个粥呢刚煮熟，没想到哦，归省禅师忽然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对法眼禅师呵斥说：“哦，你这个偷取油面，这是偷盗。”那么法眼就说了：“我确实是拿了常煮的油面啊，愿意啊接受处罚。”啊，那么归省禅师呢就把法眼禅师的三衣跟钵啊，拿去卖，啊，就是用来赔偿常住呀，而且罚打30棒30杖，啊，再把他赶出寺院，啊，那么其他道友都替他说情啊，啊，那么归隐禅师、啊、一概不许，啊，那么有一天呢，归隐禅师外出了，啊，就看到这个法眼禅师啊，一个呢站在寺门的走廊下，啊。那么原来啊，他没有离开，他是在走廊那边，寺里面的走廊那边睡觉休息，啊，没有离开，就住在那个走廊那边。好，那么这个归隐禅师去了，就说：“哦，这是寺院的地方啊，你还住在这边？你有交房钱吗？”啊，那么这个法眼禅师就面有难色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要交房租。”那么他就去外面偷钵了，把房租啊又还清。这样的情形，好，那么归隐禅师就对大众说了：“这才是啊真正啊参禅的法器。”就留他下来，啊，之后呢把衣钵啊传给他，好，你看这是弟子相，啊，那么这样子啊我们学法才能够有成就，啊，好，那么这是啊说到弟子相第一个，尽性为本；第二呢，念恩生敬，对善知识啊。我们要意念他的恩德，升起恭敬心，好，就如同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汝念善知识，生我如父母，养我如乳母，增我菩提分，如医疗重疾，如天洒甘露，如日是正道，如月转经轮。”好，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恭敬心，报恩的心。好，那么这观上师之佛啊，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好，在西藏啊。他们的这个密教啊，白教里面有个传承，啊，传承的上师第一代的祖师叫地罗巴，第二代叫那罗巴，啊，那罗巴之后呢是马尔巴，马尔巴是密日巴，再是冈波巴，啊，为什么都有个巴呢？啊，这个巴啊在西藏就者的意思，就像我们的者的意思，啊，那么他们是上师如何等于是怎么样呢？这个地罗巴的弟子是那罗巴。 好，有一次呢，这个第六巴就转头过去跟他的弟子讲，看着没有讲话，就盯着他看。那么这个那罗巴呢，就上前请求教法。那么他就说了，想要教法的话呢，就跟我上来。好，那么这时候第六巴师父啊，是第六巴，他就爬到一座三层楼的屋顶，然后就说，到屋顶之后，两个人在那边嘛，他就说，如果我有弟子的话呢，他一定会从这边跳下去。哦，那么那时候只有两个人而已，所以那罗巴就想，哦，他一定是跟我在讲话，所以他毫不犹豫就从三层楼纵身一跳，跳下去，那么重重的摔到地上，那么全身非常的疼痛，快要死了，瘫在那边。那么第六巴年纪很大了，他走下去的时候慢慢的走下去，因为他年纪大了，走路不快啊，走下去，走下去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哎呀，这个由前世业力所形成的肉体就像芦苇一样快要碎掉了，已经濒临死亡的境界了。那么这个第六巴就问他说，那你对我有信心吗？他说，有，我对上师的信仰不会改变的。哦，那么第六巴就用手摸着他，一摸过去他就恢复完好的身体。那么这样子呢，经过了一年之后，那么也没有什么上师也没有教他什么教法。那么这个那罗巴呢，又去请法。请法的时候，第六巴突然就起来了，起来就走开。走开呢，这个那罗巴就跟着过去，就看到他的师父坐在火堆旁边。那么那罗巴上前请法，第六巴就说，如果我有弟子的话，他一定会跳进去火堆里面。那么这那罗巴毫不犹豫就跳进去了，结果全身严重的灼伤，非常的痛苦。那么第六巴就淡淡地问了，你怎么了？那罗巴又说了，这个由前世业力所形成的肉体已经被火所吞没了，我非常的痛苦。那么这时候呢，第六巴又用手摸一摸他的身体，身体又恢复了。这是他们藏系对这个上师的信心要到这样。你像吗？是上师如佛，佛是什么？一切智人，对不对？他能够了知你的心愿，无所不办。现在呢，你从台北101的高楼，他让你跳下去，你毫不犹豫，因为他是佛，是不是？他只要手一伸出来，就把你接住了。你要这样的信心啊！但话说回来，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很难啊？所以学人自己最初学的时候啊，上师是佛，我真的是上师如佛。我就每天观想他就是佛，不过那时候不是真实的信心，只是勉强自己去观想。那么后来过了3年5年以后，我想他是佛吗？佛怎么会这样子呢？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过失，是我们有业障，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他是佛。那么那时候来莲寺斋戒学会那么参公上会请一些大学的教授或是其他老师来莲寺就是斋戒会教书。那么其中一个教授，政大的一个教授，那么他的夫人他的太太也后来也接触密教。那我们有一次去闭一个短期的关都遇到了。那我还是学生哦，那他算师母就觉得很高兴，就谈起来了。那么过了大概10几年之后，我们中间都没有再碰面了，因为后来我出家了，那么就没有再什么因缘碰面。后来出家一段时间之后经过大概将近20年的时间又联络上了。那我就问他说，你还在修密吗？他说没有他认为说修密就如同这个沙滩珠宝一样，他这样跟我形容了，就不牢靠。他认为说，他还是不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很适合。那我就提出过你说，你觉得你相信你的上师是佛吗？他就说，他也很难相信。所以这个教法就是要看适不适合，不是说他好跟不好。也许西藏人他容易相信， 但我们汉人很难相信，是不是？汉人就多一根筋啊，他会想，这个佛会这样子吗？然后会不断的考验上师，不是上师考验弟子，弟子会不断的考验上师啊，所以很难啊。你看他们那个祖师讲，我们讲那是有根据的，地罗巴对那罗巴就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你再去看一本传记，就是密尔巴传，就是密尔巴他的师父啊，马尔巴对他那种处罚，对他那种教授啊，那非常的严厉的，比对那个动物还不如，但后来他成就了。那么看了以后，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要学密教，我们就哇，这个马尔巴上师啊非常的殊胜，能够使令他在一生当中啊极深成就，得到很高的证悟，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想要去找一个佛陀的上师来依止来学习，这个没有错。但是呢，你要去找马尔巴这样的上师的时候，你要了解你自己有没有像密尔巴那样的弟子相，是不是？我们都想要去找一个很殊胜的上师，但你有没有具足弟子相呢？这个有问题。那么这样的教法呢，可能呢就不一定啊那么的适合我们汉的根器。所以家师呢参公上他也经常提，他那时候在东北出家，有一个王喇嘛那时候亲近他，那么他那时候后来要出家的时候，他就考虑我是要当青衣僧还是黄衣僧呢？青衣僧就是我们穿这个汉人的这个僧服嘛，灰色的青衣僧。黄衣僧呢，就是这个喇嘛他们穿的那黄衣僧。他考虑考虑，他想，我的根基还是适合当这个青衣僧。你看那个拜大礼拜，西藏人他大礼拜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我们是小礼拜嘛，他们大礼拜就是这样子拜下去。因为他们这个大概是跟那个民族性有关，他们居住在高山远远，所以就拜大礼拜很豪迈。那么家师有时候就会提到说，他在莲寺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到他就扑下去，他就往后退一下。那么他就感觉，这个大礼拜当然大礼拜也没有问题了，你都拜大礼拜对身体也很好，只是说呢这个民族性的问题，我们还是这样感觉，这样慢慢拜或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拜法小礼拜较比适合我们，所以这就是根器的不同。那么上面提到呢我们呢要具足弟子相，那么上师呢，原本的上师，原本的善师啊，十种功德，但是呢在末法当中，如果他具备一两种功德就非常殊胜了，就值得你去跟他学习因为你只学他的专长就好，你不用要求他这么多那么这样的情况这是通途法门那么接着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净土门中能使学者信愿坚固，持戒念佛自愿往生净土者，则应清净依止，是称为末法之大善之事也。好，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能够让你对净土法门的信愿坚固，能够引导你持戒念佛发愿往生，那么我们就可以亲近他了，不管是出家的善之事还是在家的大德。好，我们看从古至今很多这样的居士大德也有，好，那么龙书净土文王龙书，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居士大德，我们都可以去亲近他的那么这是末法时代的善知识，大善知识。因为我们是感觉到末法时期呢，如果没有依止净土法门来修习你要得到当生成就解脱生死是不容易的。接着丙二，外护善知识。外护善知识者，从外以衣食劳力等护持行者安稳修行之人也。那么就是护持我们的，比方出家众来讲我们出家众是没有去营业的，没有去上班赚钱的，所以我们的世事供养就来自于居士们，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外护善知识。或者呢我们在办佛期，那么就有护期的人哦。那么做饭菜或者是帮忙打扫帮忙行堂那么这些就是外护善知识，他是我们的善知识。你说你打佛期要一心不乱 但是你还是要吃饭，是不是？你不能说饿肚子，饿肚子啊，你的功夫还不到，所以要煮饭菜的，要行堂的，啊，那么要搬桌椅的，要打扫的，这些都是善知识，这叫外护善知识，啊，或者是整理这个道场的这些同修们啊，他啊都是啊外护善知识。丙三同行善知识分三：一、解释名义；二、结社共修；三、略名助念。第一，解释名义。同行善知识者，相互敬重，切磋琢磨，志同道合之人也。那么简单讲，我们晓得就是同参道友。好，那么这同参道友，在家居士也有，出家众也有。好，接着第二，结社共修分两科：一、结社利；二、修持要点。务一，结社利又分三科：一、互相扶助；二、防止懈怠；三、听法事宜。即互相扶助。那么结社共修有什么利益呢？第一个说明啊，有互相扶助的功能啊，请看着文啊。或为念佛求生西方极宜，何必结社？是不知世间万事须待众缘相助，方得有成。况学了生脱死之无上妙法乎？圣人以朋友列于五伦者，盖取其劝善归过，如二月护照，福为保安，如两手相援之也。到这边。那么印光大师说到，我们只要念佛求往生就好，为什么要有个念佛会要来共修呢？哦，原来呀，我们要晓得世间的万事万物啊，要众缘和合，众缘互相的帮助啊，才能够成就啊。那么世间尚且是如此，何况啊你要学了生脱死中无上的妙法更是如此啊。所以圣人呢就将五轮啊当中啊列入了这个朋友这一轮啊。那么五轮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啊，其中一个是朋友。那么朋友这个朋是什么意思呢？啊，司马迁说啊，同名相照，同名相照，啊，用这个智慧光明啊照耀，这就是好朋友，啊，如果说大家感情好，但是啊都是做一些放逸的事情，这不是好的善友，不是好友，啊，那么所以如二月护照，啊，那么福为保安呢？啊，扶助危险，保护安全，啊，那么就是像朋友一样，要互相的扶助，啊，那么这是一个功能，啊。接着己二，防止懈怠。人之常情，若无一疑，则多设因循待乎之病。大众同居，功课有定，虽欲懈怠，亦不可得。功课之外，其奋发精进者，即可设彼懈怠者，勉励而行。人皆前进，谁敢后退？彼此相扶，其行亦成。啊，那么就防止懈怠了。啊，那么大家会站在一起啊，那么见面就问一下哦，你最近啊用功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么我最近啊念佛多少声？啊，那么拜什么经？诵什么经？啊，拜什么忏？看什么书？听法听多久？一听，哎呀，很惭愧啊！他这么用功啊，我都没有。那你就，就是有惭愧心，你就哎，我要调整一下，那就进步了。好，所以能够防止我们这种懈怠。那么一看哦，来到这个念佛堂的，大家都用功啊，啊，那你就不好意思懈怠了。好，我们一起听法，好，一起打佛七，一起过堂，都能够进步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来到佛堂，来到道场。不是这个联谊会，啊，来这不是交朋友，啊，我为什么来？因为我没有朋友，好，所以我来了，来到。